好，那我来，可能我要做一个祷告，因为我总觉得时间过得是不是太快了？好，主啊，我把这个平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真实的，真的要来做王掌权。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可能有一点导师他有点乱。所以可能有时候不能正常了。好，我把这个平台交给你，我要把这个时间，我可能没有任何的分享，我是听大家牧者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表团。好，谢谢。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开年之际，主啊，你再次的让我们回到哈利路亚，主啊，这个生命的根源，主啊，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主啊，我真的是向你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回到这爱的源头，哈利路亚，因为主啊，若不是在爱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益的，就像你在圣经所说，主啊，我们即使会讲万人的方言，也如同鸣的锣响的钹一样。因为信望爱当中最大的就是爱，主啊，就愿你真的是借着每天所兴起的环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真的是来带领我，也来带领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警醒。审视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的出发点和我们的动机，主啊，以及让我可以更多的能够借着这样的醒察，哦，主啊，能够回到里面，与你这位复活的主爱的泉源来连接，主啊，帮助孩子更深的住在你的基督。住在基督的里面，哈利路亚，主啊，来得着这份爱的医治，得着爱的更新，也得着这份爱的能力，主啊，以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中，哈利路亚，主啊，可以真实的，主啊，顺服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主啊，全然的来顺服你在家中所设立的权柄，主啊，真的是以至于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可以常常的来安静等候你的人，主啊，我赞美你，也成为那爱的一个施恩的管道，主啊，站在你设立在家庭中的这个位置上面，来帮助我们的丈夫，成就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主啊，今年是水变酒的一年，但若是主啊没有这条十字架的路，也不可能经历这个死里复活的大能。主啊，就愿你来怜悯和恩待孩子，在这条完全且正确的这个顺服的路上，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是的，神呐，我们承认我们是没有爱，但是主啊，就求你今年真的是在让我们更多的回到你的里面，在你的泉源的里面得着那份爱，以至于我们成为那个爱的管道。是的，神呐，我们不再凭己力。是的，主，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今天我们还能在这里，因着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这一般人在这里，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还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还给我们机会来预备我们自己，爸爸真的是好感谢你，求你来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在这条预备的路上，让我们不再浪费时光，让我们真的是不管我们今天是在生活中、侍奉中，不管是在任何时候，让我们的心是紧紧和你相连，来依靠你，真的是我们从你那里真的支取到你给我们的爱，也让我们把这个爱传递到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你放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爱我们，也让我们把你的爱传递给他们。爸爸，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加给我们渴慕，让我们心里更加的渴慕你、爱你，愿意因为爱你而顺服我们所有的权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明白你。借着权柄来给我们的教导和话语，让我们来立即的执行，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的权柄也爱我们。主啊，谢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2019年这一个突破飞跃的一年，让我们真的是和你一起，按照你的心意，被你带领进入到一个真正的突破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恩典与怜悯是永不断绝，主啊，你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当各样看似艰难的环境或者破碎的关系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常常会质疑神你的美善与真实。主啊，我们 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虽然你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我的教师却不再隐藏，我或向左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震怒，要行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在各种艰难的环境关系的里面，主啊，我们可以来选择你的道路，可以像及时降服在你给我们的环境的里面，使我们可以经历死亡，可以得到你复活的生命。感谢主，奉着你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王子、公主，新年快乐。刚才啊，神妈和媳妇带的团啊，他们有这个简短的这个祷告啊，从他们的这个祷告里面啊，我们啊也看到他们都谈到这个爱啊，在这个谈到这个爱，这个啊在家庭里面啊要活出爱啊，这个在这个新年里面啊就是要紧紧的跟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这个在这个家庭里面活出爱来。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一些经文呢、啊，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到35节就是我主的新命令。就是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啊，就是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我的感动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很熟悉啊这个新命令啊，那么今天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把这个新命令啊就落实在家庭里面啊，要在家庭里面啊来切实的来操练啊这一条的新命令，落实这一条的新命令。所以呢，这一个啊这个新命令啊，就是说它为什么是叫做一条新命令呢？他就是在耶稣里面更新了，虽然他这是一条老命令啊，彼此相爱其实是一条老命令，在这个旧约里面啊，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然后其次是爱人如己啊。为什么变成了一条新命令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了，这一个彼此相爱的这一个标准提升了啊，在这一个旧约里面，彼此相爱就是说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所以呢这一个命令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人的普通道德标准，就是说任何一个文化，任何一个哲学啊，它都是提倡这个爱人如己的啊，就是中国的儒家也是讲爱人如己啊，我想西方的哲人也是教导爱人如己。但是呢，耶稣的新命令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那么耶稣他是怎样爱我们呢？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解释了，就是说，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啊，13节，就是14节那里讲到，你们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呢，就是这一个啊，耶稣他是为朋友舍命啊，人的爱心没有这个比这个大的。就是耶稣他是为我们舍命啊，耶稣爱教会啊，在以弗所书5章里面也讲到。啊，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啊，他爱我们是为我们舍命。所以呢，新命令就是说要像耶稣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那么呢，这一个标准就比爱人如己就提升很多啊。我个人觉得在当今的时代，爱人如己已经不能够活出爱来啊。为什么？ 这个每一个人啊，他这个差距那么大，这个都是想当然的啊，就是说以爱自己的这个方式去爱别人，很难活出爱来啊。有的很多人，当今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爱自己，他根本不爱自己，所以呢，就是有的人对自己非常严苛，所以呢，他以对自己严苛，他对别人也严苛，结果呢，根本活不出爱来。啊，所以呢，这个，有的人就是说对自己非常轻贱，完全不看重自己，啊，所以呢，这一个他对别人也是这样，那么呢，他就是说，你就看到这一个旧的命令在当今的时代确实活不出爱来，啊，所以呢，这个我非常需要这个新命令，非常需要新命令，就是要以耶稣。怎样爱我们啊？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舍己的爱，我们需要有这一份爱啊！这没有这一份爱，都凭着自己的这一个老模式或者自己的喜好啊，就是自己的想法啊来爱。哎，每一个家庭其实都人都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家庭、美好的家庭的，没有一个人他是有意要有一个坏的家庭的，我相信是没有的，但是他自己天然的那种的好意是不足够的，而且反而是要放下，不管是不足够，要放下，要致死啊，来领受耶稣的爱啊，才能够活出这个爱来。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没有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很难啊在家里面活出爱来。另外呢，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真的活出爱来的话啊，那么呢，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当今的世界啊，就是说这一个由于在家庭里面没有活出这个彼此相爱，那么呢，这个基督徒呢丧失了对世人的这一个见证的作用，做言做官的作用失去了，特别在家庭对后一代这样的一个见证的作用失去了啊，所以呢，在当今的时代，很多的这个基督徒的家庭呢，活不出这一份这个做眼做官，对世界也没有活出这个做眼做官啊。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世俗化这么严重啊？这个罪恶这么严重啊？我们想初期的时候，那个教会那么微小啊，就是那么一点点啊，就是那么一点点，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这个。就是犹太人啊的里面啊产生出来，很快的就征服这个世界，把整个希腊罗马的文化都把它征服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强大的力量啊？就是能够活出这份爱来，不只是讲，而是活出来，它就可以有征服世界的力量。为什么当今的世界这个基督教这么软弱，反而被世界所吞没？因为没有活出这份爱来。别人看不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啊，你口里讲一讲啊是没有用的啊。我最近跟刘爸啊去探访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正好就是一个华人跟一个犹太人啊的结合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他没有接受耶稣啊，我们的这位姐妹呢她是信了主，但是这个姐妹呢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我活出来的没有这个犹太的这个丈夫活出来的啊，我的义不如他的义啊。那么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这个丈夫啊面前，他没有活出这个犹太人的义，那么是什么结果呢？那么当然我们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5章啊，就是讲过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我们把它做另外的一种的这个解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犹太人的面前，我们活出来的这个样式还不如犹太人的样式，我们怎么能够带领这个犹太人信主呢？他凭什么要相信你呢？你信耶稣，你活出来的义并不如我的义，我就是信托了我活出来义比你高过你的义，你凭什么能够来吸引我来改信我的信仰呢？你凭什么证明你的那个弥赛亚是真正的弥赛亚呢？ 你就失去这个见证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我们要承认这不是一个这个姐妹一个人的现象，而是我们教会普遍的现象啊。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出耶稣的爱来，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第一支军队。我们是不是真的呢？如果你这个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突破，在家庭里面活出爱来。如果是假的，那就免谈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认真的思想这一点啊。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活出爱来啊。所以呢，这个要来实行这个行命令啊。我们在家庭里面活出爱，就是要用这个行命令把它活在这个家庭里面，然后活在教会的里面。这是我们2019年啊的一个突破口啊。所以呢啊，那么丈夫怎么样活出爱来呢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他首先他是教会的头，丈夫要活出爱来，要站在这个头的位置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呢，就是说丈夫不要退让，不要放，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个为头的责任啊，就是带领家庭的责任。丈夫如果退让啊，放弃自己啊在家庭里面做头做领导的这个责任啊，这个就是没有活出爱来，这就是没有爱啊。你要想一想，这个不是说哎呦我这个个性的缘故啊，我要谦让啊，我要往后啊，我把妻子就是抬起来，这个不是爱。明明是你要来做头做遮盖，哎，你自己退缩把妻子抬起来啊。如果这个头它是一个享受的位置，你这样子做啊，那你还是很有就是很高尚啊。但是如果这一个位置是一个打仗的位置，这个属灵征战的位置，你自己退守在后面，把妻子把孩子把他举在前面，你躲在后面，你这个是爱吗？我们要知道当今的时代，家庭受到的属灵征战是最激烈的，仇敌的猛攻的目标就是家庭啊。如果丈夫不站起来，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啊，来这个成为家庭的遮盖，那不把这个妻子孩子全部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下面，这个是爱吗？这个不是爱。所以呢，这个丈夫要效法耶稣啊，就是要来爱家庭，他首先就是要站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面，这是神给丈夫安排的这个位置，这个不能谦让，不能退让，不能推卸啊。你要有活出爱来，一定要站在这个位置上啊，尽管你已经不习惯了，多年都是躲在后面的不说话的啊，所以呢，现在你要勇敢的站起来，要站在这个头为头的位置啊。所以呢，第二呢，这个为头的位置呢，就是说他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仆人领袖啊，他是谦卑束腰的，就是像耶稣基督啊，他是谦卑束腰的，他是主，但是呢，他就是为门徒洗脚啊，谦卑束腰服侍。家庭服侍妻子服侍孩子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领袖的位置啊，就是这个领袖的位置呢，就是说不是要得着单得的荣耀啊，我作为头了啊，你们都要来荣耀我啊，不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要要能够忍受冤屈，比如说啊妻子有什么弱点啊。孩子有什么弱点啊，要包容啊，不要争夺自己的权利啊，不要来啊，就是来为自己辩护啊，你有什么委屈，你就谦卑束腰嘛，洗脚嘛，你就忍受一点嘛啊，为什么不能忍受一点委屈呢啊，你就是忍受委屈就是谦卑束腰嘛，为什么要一定要那么辩护呢，为什么一定不能碰不能摸呢，为什么碰一碰摸一摸就跳起来了呢啊，就是说没有那个来谦卑束腰为家庭来洗脚啊，那么就需要就是来放下自己 包容弱点啊，包容妻子的弱点，包容这个孩子的弱点啊，就是自己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呢自己有一些被冒犯，就把它放下来。为什么不能被冒犯呢？啊，这个是功课，虽然不容易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学的。丈夫也要学习像耶稣啊爱教会那样啊，来爱家庭，爱妻子，爱这个孩子啊，我们就必须要来学习啊。那么呢，这个妻子呢，她怎么来学习彼此相爱呢？这怎么来落实性命令呢？啊，这个妻子她要站在帮助者的位置上啊，首先是恢复秩序，神对家庭的秩序。那么神对家庭的秩序，妻子就是丈夫的帮助者，她不是叫丈夫的带领者，她不是在那里指挥你做这你做那啊，乖乖听话啊，什么不是站在那个位置啊，就是说妻子要做帮助者。那么帮助者呢，不是说让丈夫啊想方设法软硬兼施，让丈夫来满足自己的想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不是帮助者啊，这个是掌控者啊。你不管你是软掌控还是硬掌控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你这个是掌控者，你这个不是帮助者。帮助者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去揣摩丈夫的想法，然后你要用各种的方式去成全丈夫的想法啊。那么呢，首先你要把丈夫要把他扶上这一个领导的岗位，让他站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你呢就是要下来，作为妻子的你不要站在那个位置上，你要下来，你要下来，你还要扶持，不要看丈夫的鞋，你说哎呦，我下来你能行吗？你不行那我上去了，不要这样的态度。你下来你要扶持丈夫上去，然后呢你丈夫站到那个位置上了，你要支持他，你不要处处跟丈夫作对。他本来就不善于领导啊，现在勉为其难站在这个领导上，你天天跟他作对，事事跟他作对，他怎么能够领导好呢？啊，做领导的也要下面的人听话，他才可以来做好领导啊。大家都不听他的，那他怎么做好领导呢？所以你要扶他在这个位置上面，你还要什么？揣摩他的意思，来成全他的意思，帮助他来落实，不是处处跟他作对啊。就是这个妻子啊，首先要站在这个帮助者的位置啊啊，然后呢，妻子啊要像以斯帖一样，妻子她是有崇高的责任的啊，对家庭也负有崇高的责任啊，所以她要来带导啊，她要来带导，她要妻子啊要负上带导的角色，她就可以来做这个帮助者，因为丈夫在前线打仗，他是遮盖，他是前线打仗的，非常需要妻子在背后忠心的带导。因为这个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带导者的，当然要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带导者，那就不会被仇敌攻破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带导者，但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带导者。那么谁来担任带导者的角色呢？就是妻子，妻子一定要担任带导者的角色。你因为你熟悉情况，你有负担，然后你的带导是最有能力的，而且你站在这个帮助者的位置是在神的命定里面，所以你发出来的代祷，为丈夫代祷，为家庭代祷，那么呢是最有能力的啊。所以呢，我盼望在这个2019年，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来落实彼此相爱的生命，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周爸的这个啊非常细致入微的这些分享教导啊，真的是好。就是把这一样一样的把它落实到我们的，就是吸收到我们的心中，然后我想呢其实是大家都要，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要把这些话语，这一些彼此相爱，或者是那个舍己的爱心命令啊，怎么在自己的角色中或者自己的家庭角色中啊，慢慢的来想思想，然后把它落实啊，把它具体化啊，具体化个人化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啊，把它应用在家庭生活当中。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做丈夫其实呢我的特点呢也是因为可能也是老小吧， 老小综合症，都是不太愿意多负责任，但是我责任心又很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里面不愿意负责任，但是呢又责任心很强，好像是个矛盾的。但是呢这个好，后来我其实觉得呢也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啊，因为在成长的家庭里面呢，就是既不怎么承担像哥哥姐姐啊那么大的责任，同时呢又承担责任，毕竟自己要从这个自己的环境中要来努力啊，盘算计划啊，让自己的人生有些改变啊，这个没有任何人，不像现在的孩子哈、啊，有父母呢操办呢 有各样的人来引导啊操办呢、啊、怎么给你找老师找学校啊，现在我们那个时候的父母，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环境的父母，他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呢一切都是靠自己啊，靠自己的懂事，靠自己呢啊，然后个人奋斗，靠自己来刻苦己身啊，靠自己来，没有任何压外在的压力，就是完全都是自己啊，都是靠自己啊，负责任啊，付代价呀 啊努力学习呀 啊刻苦己身呢、啊、就把这样培养的一个好像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模式啊，用在学习当中，用在生活当中，信主以后呢也用在服事当中啊，它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形成。那里面其实呢也就是很不愿意，这个人可能都，我想可能都不是很愿意，都是逼上岗位，但是尤其是老小啊这样的人可能更厉害一些，其实是不愿意就这些岗位的，不愿意承担很多责任的人嘛，总想 relax 一点啊，放松一点啊，那总是很好的。但是呢自己跟自己也有很多鞭策啊，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模式，好像又极其有责任感，但是里面其实有很讨厌责任，还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啊，就是这样的长大成长，一直到今天啊，把这种模式就带到了啊，在教会服侍，过去呢在世界上的工作学习，他这个模式也带到家庭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过，好像又过于很负责任啊，就是看这看不惯，那个看不惯，这个看不上眼，那个看的都有问题啊，这个呢又不是那种甩手掌柜，好像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要来啊操心啊，但是呢实际上自己去做呢又不愿意啊，又不愿意，所以我自己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很深的细节里面，包括孩子教育，很深的细节里面，孩子上学学习里面花上时间啊，付上代价去了解孩子啊，他的学业，还有他的痛苦挣扎，这些都不愿意花心思啊，不愿意，就是看了反正就是给他吃给他喝就差不多了，没有生病啊，有吃喝就可以啊，也在正常上学啊就可以，但是实际上孩子的身心灵很深层次的需要啊，也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不愿意陪伴，也不愿意花时间啊，就是自己不强项，也自己不长处，也自己不喜欢做的，那当然也就产生很多问题，这就是因为好像就是丈夫的角色啊，没有真正的起到遮盖领袖啊，来保护来带领家人，所以妻子孩子们呢就受了很多苦，那我就感觉到的就是，尤其是在孩子这一点上，就感觉到是有一些后果产生，那就逼上梁山了，就逼着自己非要去了解一些事情，花时间去做一些事情。哎，当其实呢，就像刚才周爸讲的一样，就是还是不很习惯的，也不老练，其实也不成熟，但是我就看到了，就是当丈夫稍稍或者父亲呢。稍稍的有一点意识，愿意去承担家庭的遮盖领导啊，不要推脱啊，明里暗里推脱啊，逃避，而是勇敢的来站出来，勇敢的去了解，去深入，去带领啊，虽然很多很多不成熟啊，当我是真的想去站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发现很不成熟，很不会，很多东西不会，真的就不会。那我也很感恩的，就是还算是有一个谦卑的心， 就勇敢的到神面前承认自己不会啊，好像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我就承认到神面前，我说主啊，我不会，不会怎么来做丈做丈夫，不会怎么来做父亲。所以当我这样的承认自己无知无能无力的时候，神也以他的恩典就进入到我的角色里面来，他其实也就恩典他就开启带领，好像感觉就稍稍有一点点效果。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位父亲啊，就是从一个啊逃避不愿意推脱啊，是我说的是指内心深处的啊，实际上呢就好像有的时候呢表面上好像很负责任很承担责任，里面其实是推脱的，是逃避的，没有就位的，所以使得家人妻子孩子们呢实际上是落在一个重担之下，所以他们尤其是我女儿她就很累，她就觉得我们没有就位没有承担角色，所以当稍的有这种意识还没有说，他们就感觉到有一些轻松，那效果好像就有一点出来，神也给我智慧，他也给我当我承认我自己不能不啊没有力量的时候，神也跟我开启也跟我智慧来带领我觉得好像就位是刚刚起步还尚未成熟，我觉得在这条路上还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勇敢的啊，就是这也是有要克服一种惧怕，就是勇敢的啊面对各式各样的艰难啊一些问题，家庭的问题啊各样关系的问题，要勇敢的上去啊，不要逃避不要惧怕啊，我想神会带领我们啊每一个人走上这条路，神就有恩典来托住我们，愿神祝福也祝福我自己，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每一个家庭，阿们。
感谢主，真是感恩啊！我们神带领我们在爱中啊彼此相爱，哎，在爱中行道啊。今天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是我们大家都很不陌生的，就是主赐下的新命令啊。但是呢，说心里话。我们很少去对我来讲认真去思想这里的每一个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它真正的对我们在讲什么啊，可以说我们没有认真去想，那可能呢我们就谈不到我们能把这话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说只能说真的要悔改。亏欠神啊，亏欠家人啊，亏欠弟兄姐妹啊，可以说我要搁底下再听这么多年的成长背景啊，或者是家庭背景，我们真缺少这份爱，或者也没有这份爱，可能我们有一些爱也是今天来看也是属人属血气的。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呢也不讲这个字啊，我们呢都按照我们的人的血气性情觉得是给别人带来一些爱啊，我们用我们的标准不是真理的一个带领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年来真的信主以后特别在这一年多啊，神借着一些环境也借着教会的带领啊，反思一下自己啊，真的亏欠神啊，自己因为自己付出很多啊，好像是把爱带给了家人，实际这种爱不是主啊所让我们的去做的，没有主的这种恩赐，也没有主的这种真理啊，那呢，那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教导啊，我也非常感恩啊，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啊，我也呼求主啊，真的怜悯我，机会不是老有啊，我怎么来在这里来学习啊，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按着主的爱去带给家人。啊，来，特别是做头的啊，怎么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那呢，我真的一想，我们这个对我来说，这个信仰很真的是一个跟神的 教导带领啊，很虔诚啊，因为对我的家人来看，特别儿子他们，他们来媳妇儿他们看，也就是活在一个在他的认为这个信仰呢，没有真的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啊，只是一些有改变没一些改变，远离罪恶，远离世界啊。但是呢，从他们的内身深处看到我们的改变，真的不是按主的榜样啊，圣徒的榜样啊，所以说不会给他们太带来这个讲我们特别老讲末世啊，或者讲主再来，或者讲这样的信息啊，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影响。他在我们的身上啊，看我们讲的和我们所做的，所无形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所表现出来的啊，我想他们会有一个很深的有一个衡量啊。所以说这是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啊。那呢，我们19年今年就不同了，我们要求神啊，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啊，我们首先愿意降服啊，愿意知道我们要做得胜者，第三类得胜者，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要把今天主带给我们这个新命令，我们先从家庭上，特别我们做做头的，领受这个君王的恩高的啊，我们怎么来活出啊我们所讲的啊神的话，行出神的道来啊，这是对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有个挑战啊，我们圣灵会时刻的带领我们啊，看看我们所讲的啊跟我们所做的有没有一点啊是叫主来看是行出道来啊。那呢，我们也在我们的教会里人群当中，我们要真的要学习彼此相爱啊，就像我们最近这个几天一周两周的时间都在放这首歌爱的真谛啊，有时候真的我们也没有恩慈也没有忍耐，是这是主的性情，但是我们细想我们是很，对我来讲无形当中啊很张狂自夸嫉妒啊，我们里满了这样的一个罪恶和污秽啊，但是现在真的要求神格外的有恩典怜悯，我们也愿意悔改降服顺服啊，然后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动工啊，在19年让我们的生命家庭教会真的要看到神迹使水变酒啊，就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在节日当中我们来活出主的话来啊，感谢神，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蒙福得胜的路。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啊，谢谢各位属灵父母的分享啊，今天我们又在就说讲到了这个就是新命令，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就是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啊这个新命令。那么我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在思想，就说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啊。我觉得我今天的领受就是这句话，就是说我们要真的要来仔细的思考，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么就想说，我说那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呢？就是如果就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放到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那么主耶稣他是怎么爱我们呢？那么在这个整个约翰福音第13章整段的经文，我觉得如果我们整个来看的话呢，真的是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启。那么在13章一开始，就是主耶稣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啊。我觉得我们做丈夫的在家里头要能够做头，那么首先就是要谦卑下来，能够来为我们的家人们洗脚。那么这第二段经文呢，就讲到说耶稣给他们洗完脚之后，就说你们这一群人当中有人要踢我，吃同我一起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然后你们这群人当中有人要把我卖掉，那你赶快去做吧。然后讲完新命令之后呢， 又说了一点，说啊，我的大门徒啊，我的大门徒约翰啊，不是 sorry 那个彼得，那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整个十三章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啊。我们从头到尾来读，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啊新命令作为一个核心的经文啊，一个主题经文的话，我们来看整段的这个整章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怎么爱我们，对我们这群人他怎么爱，我们这群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称呼主啊主啊怎样怎样怎样，扭头我们就不认他，扭头我们就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甚至是让神非常愤恨的事情，甚至是卖主的事情。那么对这样一群人来说，主耶稣基督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相爱。所以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第一他是包容和忍耐。我们一般就是说，一般上我们听不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责备，神对我们的责备，一般神都是爱我们，都是包容我们，宽容我们，等待我们自己悔改。但是当我们实在不悔改，实在在错误道路上直奔的时候，主耶稣他的圣灵会感动我们，他会派他的天使来教我们，我们如何错了，我们应当如何去改正。我们还不悔改，我们还往前走错误的路的时候，那么神的圣灵才会管教我们。我觉得这三步呢，是神怎么爱我们的一个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条路，就是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就是他是长期的包容忍耐。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吗，叫神的神的这个愤怒是一时，神的爱是一生之久。所以神一直是包容忍耐宽待我们，等待我们悔改。然后我们实在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往前走太多的时候，神会感动我们，神会教我们。那么最后如果是还不行，那才是有短暂的管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是神怎么爱我们。那么我们作为在家里做丈夫的，在家里做头的，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就是我们要有包容，要有忍耐，要持续的去爱，去为对方来做出改变，去做一些对方，就说我们要有花心思去做一些对方想不到，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做的事情，而我们实际上所做的是正好相反。我们都是在想当然，按照我所认为你喜欢的方式去爱你，所以就往往我们就找不到对方的这个爱的接触点，所以事倍功半。举一个小例子，有一天晚上就是快到上床睡觉的时候，那么呢我的妻子呢，她就躺在沙发上就是歪着啊，她说你给我拿个被子来让我闭会儿眼睛。我就给她来一句，我说你马上咱就要上床睡觉了，在这儿歪着干嘛呢，赶快上楼睡觉去。然后呢我儿子10岁就给我来了一句啊，当然他不是在训我，他是在就是开玩笑。他就给他妈妈拿了一个被子过来，给他妈妈盖上，然后跟我说爸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爱妈妈。他给我来了一句啊，他不是在非常严肃，他是在开玩笑啊，这样跟我讲。但这句话呢就入到我的心里去了，就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感受，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妻子，你的太太，你的身边的人，他给你提出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肯定是有这个需要，他肯定是有这个需要，他要你帮他一下。那么可能这个需要有可能在你看来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儿子说爸爸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爱妈妈。那么他这句话就点醒了我，就是说我总是在用我的方式，用我们弟兄总是在用弟兄的方式，就是我认为马上就要上楼去整晚上整个睡觉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再眯一会儿呢？啊，应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就是弟兄的理性思维就在这摆，就是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我们就去做什么事，而没有体贴到妻子当时的感受。他可能就是想靠一会儿，想歪一会儿，理由不需要理由，他就是这么想的。你能不能满足到他？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让我们学的，我们能不能去站到别人的位置上去包容、忍耐，去体会对方的想法，然后去爱对方，用对方所能接受的爱的方式去爱对方。所以我感谢神，我觉得今天啊。晨祷当中呢，就是神借着我们的啊属灵父母啊周爸、孙爸和刘爸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就是用活灵活现的方式来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就是来体会 学习主耶稣他怎么爱我们啊。那么我觉得作为姐妹来讲呢，就是有我真的就说想多说一句，就是作为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第一个这个包容和爱弟兄的心，就是学习神，就是保持安静。然后神你很少见他发怒，然后在你家里给你把你的锅碗瓢盆全部摔掉，没有。神一般都是安静，安静等候，等候你的悔改，等候你的行起，等候你的觉醒。所以呢，神的安静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感谢主，我相信神在2019年要变水为酒。我们在过往的几年当中已经预备了很多水，六缸水都已经满了。那么神在这一新春节开始的这开始之前和之后这两周，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去变水为酒，就是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能够成长长大，能够用彼此对方所喜悦的那个爱的方式去爱对方。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我们在爱中行道，会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会进入一个上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台阶，就说我们能够在人面前，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看到我们这样彼此相爱，他们就认出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神要我们特别的聚焦在这个家庭的关系上，聚焦在自己的这个老模式的这个翻转上面。因为我想着这个酒用尽了，确实很多的家庭夫妻的这个模式老模式，这个酒真的是用尽了已经有一些是外面很可见的，很难再维持很多，还有一些呢就是外面看起来在维持，实际这个里面已经在很多方面走到了真是酒用尽了的这样的状况包括基督徒就是没有办法来彰显神的荣耀和见证这个必须用新模式才有盼望才能够有见证，用耶稣的爱彼此相爱。那我昨天在一个小组里面也听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这个夫妻之间有这个争执这个老模式正在开始循环，好像是已经开始循环了。在这个循环的中间的那一刻呢，有一刻呢，这个弟兄呢就是突然的醒悟过来实际是我们知道是神的光照，圣灵光照那他就开始承认说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这个都这个就是温和下来从这个老模式中停下来。在那一刻呢在那一个时段呢，他的老我就很不舒服很难受，甚至是有委屈很不舒服但是呢，就在他这个就是说停止他的老模式开始来就是说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这个这一刻呢就成为一个翻转的时刻，灵里面翻转的时刻，氛围翻转的时刻，得胜的这个时刻。那他这一个这个行为行动呢就带出了这个姐妹的这个反省和改变这个姐妹就很感叹说哇，我们弟兄是先得胜了。所以呢那在这个见证里面呢，弟兄和姐妹呢都是很快就是能够领受到圣灵的这样的感动，也能够对这个目前的这个局势，圣灵在动工这个老模式在打破谁先下来从这个怒气中也好，老模式中也好，这种要外面要讲赢也好，要争口气也好，让对方认错也好，从这种老模式中间谁先下来了，谁就是得胜者所以他们夫妻因为信主也不是那么久但是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在跟随所以呢这个弟兄呢，因为昨天我们也有一些慕道友在中间就是看起来这个弟兄外面呢是好像在认错，是软弱很多人也有人看不出来这个属灵的这样的意义，这样的一个在主里的得胜，看起来弟兄外面好像是很忍耐或者是在这个认错很难受很不舒服，实际呢在灵里面他做了属灵的这个带领者，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一个小的缩影，就是在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灵里面做了家里的一个头做了这个头的位置这个打破了，首先打破这个老模式的这个循环。那么当这个头的榜样做起来以后这个姐妹在灵里面受了很大的触动，她就跟上来就是在其实在灵里面是在这个 弟兄的这个带领下面，这个就跟上来啊，也来啊认罪悔改，光照反省自己，包括在情感上面他们的这个恢复啊等等，就是都跟上来了。所以弟兄做属灵的头呢啊，我想就是谁先走一步生命的道路啊，谁就是在灵里面是实际的这样头。所以我想我们弟兄们呢，就是真的是我们很非常的盼望啊，就是啊弟兄们就是因着效法耶稣基督的这个样式啊，这个啊来啊真实的在灵里面啊能够来做头。那我自己作为妻子，作为姐妹，我想我们姐妹有需要更多更多需要反省的啊，因为妻子的这个帮助者的角色，当姐妹啊就是不成熟的时候，甚至在肉体血气中，在自我中心中间，在各种啊掌控啊无数当中的时候，不仅没有做帮助者，反而做了一个帮凶啊，这是我看到我个人啊以前很多年的角色啊，那这个虽然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啊包括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姐妹也是在这样的误区当中，直接做了帮凶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弟兄他好像不发火，他就不发火哈，他就是，但是他发火或者是他这个血气出来的时候就很严重啊，他这个状况就很严重。哎，当这个弟兄出来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就指责，你看你刚才的态度或者你的这个状况，你就是很血气了，你不能做头，你这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到弟兄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很多时候姐妹要反省，实际你有没有成为这个弟兄的现在这个现状的这样的一个帮凶？我们就是教养孩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姜牧师的解释就是不要把他的老我和肉体挑动起来，因着我们没有在神里面，我们的言语态度其实惹对方的气。在夫妻关系中，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更多，至少也是一样的多哈、啊。就是说在其实我自己昨天就有一个小的经历，使我自己也再一次来反省就是我想是神的提醒哈、啊，虽然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和破碎，但是神还要继续的来光照我们，就是说看到这个对方哈、啊，看到原名弟兄，就是在一个事情上我们有就是要澄清一个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俩需要达成一致。哎，但是说了几句话以后呢，就对方的这个态度啊就不太好了，然后回应的这个事情也是很不太就是不理智。哎，当时我们就停止讲，我当时就在先想，我说哎，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状况啊，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我就觉得有一些就是没有到不满，只是我就在引发这个思考。就是还没有几秒钟，突然神就让我来就是来看光照自己啊。虽然我在这个，因为我们就像刚才牧者讲的，夫妻之间是最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和生命的状态和程度。虽然我在刚才这个过程中没有，不是说一定是做了一个帮凶，但是至少也没有来做一个帮助者，就是说真的是在你的从灵里面也好，从态度也好，从口气也好，是在一个智慧的妇人的一个帮助的一个状态里面，让对方是领受到你的里面是有神的这样的同在来回应，而是可能我不管是口气啊态度，包括我的灵里面可能有一些不满了，已经对他的这样的一些的状况有些不满了，其实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平静很理智的在说话，但是在里面的这个感受呢，可能这个碰撞的灵里面呢，就对方就有一个很就是不好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帮助者呢是没有做到。再一个呢，第二就是立刻提醒我，就是说今天弟兄这样就是你的带导不够啊。因为我最近一直这一两周在反省，因为我们姐妹预备未来一段时间要开始这个姐妹的带导，我就想我自己的祷告很多是在为教会的层面啊，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很多这一段的时间呢，就为孩子也还比较多，但是为丈夫就是最少。所以这个带导者的这带导的这个不到位。所以我想姐妹们，我就想起这个在真善美中间我们学到的这个四个姐妹的需要具备的这样的一个灵，你才能够成为这个智慧的妇人。我神也常常提醒我们要来反省，一个就是敬重的灵，一个就是顺服的灵，一个是安静的灵，一个是为仆的灵。微仆的灵就是从内心的敬重，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心如果已经有看不上有不满啊等等的时候，你的言语态度一定是会带出来， 就算是你不是说怎么样表现出来，但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实际是灵里的碰撞，他能够感受到你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不敬重，甚至当他感受到轻视的时候，实际他实际对方是从里面会回应你这个没有敬重的这个灵的。不，有时候不管你嘴上是怎么说，包括顺服的灵，我们讲的很多了。我想安静的灵是我们这个世代这个背景，大陆背景的姐妹们，尤其是能说会道的话语又比较快的姐妹们，特别需要学习，非常需要破碎的。很多的时候姐妹的这个话语又快啊，这个弟兄都没有招架之力，而且你一直在讲，他就里面就一直在积蓄，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你也就是说好像在话语上呢就是不对等，很多的时候，所以他里面就积蓄愤怒，那他就对方就会有非常大的很大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姐妹还不知道，这个姐妹觉得哎，你怎么了，你就突然就这样爆发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个，我要用一个难听一点的话，就是咎由自取，就是说确实因为你一直用，而且这个很多时候姐妹的话语当在血气中的时候，当在要讲理的时候，当在自怜的时候，当指责的时候，早就失去神的同在了。所以这个话语呢只能激起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惹动这个怒气，只能惹动怒气。所以这个我觉得安静的灵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而且安静的灵必须这个姐妹是要有个内在生活的，因为你要活在里面，你才可能外面安静。如果你里面是空的，那么你外面要不停地讲，去为你来辩白，去争取很多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普遍的，就是这个这个安静的灵啊，安静的灵，还有维普的灵呢，很多姐妹理解的不对，就觉得维普就是做事，我在家做了很多事，所以我就有发言权，我就有自己就是为自己申诉的权利。其实维普的灵，他是说他是圣经里面讲的那种的仆人，就是做完了这些事也不觉得自己有怎么样，因为你在爱中本来就是，第一你是为神做的，第二你是心甘乐意的，所以这些所做的事呢，维普的行为呢，并没有激起你的积累你的苦读，或者是抱怨不满，或者是这个功劳啊什么这些指责对方做的事比你少啊等等，这个不叫这个很多人，所以这个做事跟做事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维普的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姐妹要常常来反省，做妻子要常常反省，所以不要看只看到弟兄现状的这个不好，把自己就撇清啊，就是你这样不好，要看到自己并没有做一个好的帮助者，甚至很多时候是弟兄灵命现状和他对你的态度的，和他回应神的一个障碍，一个帮凶啊，一个帮凶，真的不是智慧妇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段路上，在这个阶段上，弟兄姐妹丈夫和妻子都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那份职分，为自己的那个状况来看到自己的这个久用尽的，要看到自己的要来反省自己而不是要来指责别人，要来反省自己，每一个家庭都从我开始做。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